是一个很没有方向感的人。曾经，忧郁是我人生路口最迷路的迷路。一本书，一个故事，一个 know how， 在聆听中擦亮希望。忘忧皆凡人，凡事皆忘忧。快乐全国联播网 Podcast 联合播出，可爱协会制作，苏和主持。欢迎来到忘忧皆凡人。我第一次呢，就是看到这个心理师，应该是心理师还是精神科医师啊？Anyway， 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的书的时候叫不寻常的治疗，就觉得说哇，这个人真太神奇了，他在这个诊间啊，所有的这个诊疗方式好像是心灵魔术师一样。然而今天呢，接到出版社的这本书呢，史诗人生呢，也是在讲他的治疗专奇的故事哈。特别来介绍今天的好朋友，来自我们的黄天豪心理师。黄心理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黄天豪临床心理师。
是，我想今天呢，就非常谢谢黄老师来介绍这本书哈。刚我们稍微聊了一下，就是说你自己也是特别特别觉得他很厉害，对不对？
对，严格来说，他算是我的师祖嘛。
啊、哦，怎么说呢？
这本书的作者萨德博士。
萨德博士，
对，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会认为他是艾瑞克森的算是大弟子了。
是是是，
算是师承萨德老师。
哇，那今天请你来介绍真的是太荣幸了。
是，也是我的荣幸。
那这本书呢，这个名字叫做史诗人生哈，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可以说是从艾瑞克森一路以来，后面有好多好多的不同的专家，几乎就是一波又一波的呢，接引着就是我们刚所说他如魔术般的这个治疗传奇的故事呢，一路发展。那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好的，这本书其实是艾瑞克森的传记了。
对、
哦，那如同我刚说的，他的作者是 Jeffrey Zeig， 杰弗瑞萨德博士。
是，
他其实是在艾瑞克森晚年的时候跟在他的身边，足足有九年的时间。
对，
然后跟着他去做学习。
对。
帮他整理他所有的工作，
对
对。那他访问了非常多的专家，包括曾经实际上跟艾瑞克森直接接触过的专家，
对。
但是也有一些人其实没有直接接触过，是受到他的影响的专家。
OK， 是。
所以他访问了这么多个所有的专家，然后去描述艾瑞克森他非常传奇的人生，这样。
对。那么其实他的传奇呢，从他童年可以说是他是一位小儿麻痹的一样患者哈，可是呢却一路用他不一样的方式走出这么特别的人生。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朋友好不好？
是，其实说起来他的人生真的是非常的
传奇，
不容易，因为他在17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
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得小儿麻痹在当年那个时候其实致死率蛮高的。
对，
所以其实有一个医生来告诉他的家人说他没有办法活下去，
是
有第二个医生来告诉他的家人说他没有办法活下去。哇，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判断，一个你要说暗示也好。
对，
但艾瑞克森那时候就你可以说他可能有一种倔强吧。
对，
他没有要接受医生的这些暗示。
对，
所以他就是想办法，但在那个时候他进入他的潜意识。
对，
他说他要想办法活下去。
对，
而他的潜意识就给了他一些答案，总之他活下去了，但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
对，
过了一个礼拜医生来到他家说哦，他活过来了，不错。
对，
但是他没有办法站起来了。
是，
医生不止一个医生说他永远没有办法站起来，他只能永远瘫痪。
是，
这是很强烈的暗示。
对，
但艾瑞克森没有要接受这个暗示。
是，
他再一次的回到他的潜意识。
对，
这次我们稍微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嗯，
他认真的进入他的潜意识的时候，他忽然忆起了一个经验。
对，
因为他在农场长大。
对，
他忽然回忆起他摘苹果的经验。
对，
他栩栩如生的去回忆起他摘苹果的经验，
是
包括他的手怎么移动，他怎么张开他的手指，他怎么握住苹果，
对，
他怎么转动把苹果摘下来等等。
对，
他仔细的去回想这个经验，
是
后来他的手指开始可以有轻微的动作了。
哇，
于是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他的潜意识里面，让他的身体再一次动起来。
对，
后来他不但可以走路，
是
他还可以划独木舟呢。
天哪，这太神奇了。所以事实上呢，他的这个潜意识的治疗居然是从自己开始。
他从自己开始的，对，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经验之后，他非常非常相信他的潜意识。
对，
他认为潜意识里面拥有比意识更多的智慧跟资源。
对，包括疗愈的机会都藏在其中。
对，
也就因此呢，就是他后来所有的一路展开呢，都跟潜意识有关。
对，所以他可以想象嘛，他因为自己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后来选择了走精神科。
对，
所以他是一个精神科医师，然后他也有拿到心理学的硕士，
是，
然后他就去成为了精神科的住院医师跟医师。
是，可是当时在他的那个年代，用这样的潜意识的方式来治疗，会不会事实上并不是当时的主流？会有没有可能他是不被接受的？
严格来说，其实潜意识并非不是主流，我应该这么说，因为心理治疗整个开端，我们知道是弗洛伊德。
对，
弗洛伊德在1900年写了《梦的解析》之后啊，在从他开始，所有的心理治疗基本上当时的主流就是精神分析。
是，
所以潜意识的概念是大家接受的，
是存在也接受的。
对
对，
但是因为弗洛伊德抛弃了催眠。弗洛伊德他曾经学过催眠，
对，
他曾经跟一个叫做 Charcot 的人去学催眠，
对，
但他后来放弃催眠，他改做我们现在知道叫做自由联想。
对，
那因为弗洛伊德所谓的心理治疗的创始人好了，
对，
他抛弃了催眠，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催眠就也被心理治疗抛弃了。
了解，是。那一直到埃瑞克森这个时候又启动了这栋大门吗？
对，艾瑞克森启动了这件事情，但其实在他那个时候你可以知道齁，催眠的正式的研究也并没有很多啦。
对，
因为你要在学院里面做催眠相关的研究，同样也会被
say no。
对，你的同行会觉得说你是在做什么
怪招。
对，怪里怪气的。
怪里怪气的。
对，或者是在做一些就是你知道妖魔鬼怪的事情。
对，是。
所以但是他就是因为有自己的经验嘛，他知道潜意识里面真的拥有太丰富的东西，所以他从来没有明白的说他的催眠跟谁学的。
OK，
他都是说自学，
都是说自学。
他都自学，他跟许多不同的人身上去学。
对，
他学传统催眠，然后他后来开创他自己的催眠。
是，所以也后来也制成了一个系统，
对，
让后人可以继续的 follow 跟学习。
没错。
对，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既然在潜意识就是不是平常就能够找到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到底呢要如何能够真的能够一窥这个神秘的大门，又能够就是投身进去，然后呢汲取到疗愈的这样的元素，甚至全身而退，这过程当中事实上这感觉就好像是一段修行的路。哎，
修行吗？对，其实应该是这么说，艾瑞克森真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绝对都拥有疗愈的潜力。
哦，是是是。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碰触到它，其实是因为被艾瑞克森认为是意识把它遮蔽了啦。
了解，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召唤或寻找到自己潜意识里面疗愈的路，就像他自己当年的小儿麻痹一样。
没错，其实我觉得你用召唤这个字非常非常的精准，因为他经常会说其实我们只是唤醒你内在的疗愈而已。
OK， 好，
我并不是给你疗愈我是把你从你内在的东西唤醒。
哇，这段话就真的特别的感动人哈。在这样感触之后，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呢来分享史诗人生这一本奇特的传奇书。其实刚刚一聊哈，就真的让我更坐实了这个催眠这很像是一种有魔奇般的这个力量这样子，因为毕竟潜意识这件事情可能平常我们不是那么熟悉哈，所以就是说就是黄老师你在就是说面对这样的一本书哈，可以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其实艾瑞克他本身自己有经历过三个阶段对不对？
嗯，你说他人专业的发展的三个阶
段。对，包括说可能刚刚一开始是他自己小儿麻痹以及他进入自己的潜意识自我疗愈的过程嘛，可是后来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既然当时弗洛伊德您说他已经就是没有在应用催眠，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艾瑞克森在推动这样的一个 疗法或系统的话，是否也有经过不同的阶段？
嗯，其实老实说他一开始在我刚刚有提过他是一个精神科医师嘛，
对，
然后其实在那个年代在精神科的病房或者是精神科 算是拥有比较大的自由度啦，因为没有这么多，像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各种医疗保险啊，健保啊，评鉴啊，
是，
那艾瑞克森拥有很多自由度可以去探索他要做的方式。
OK，
然后那个时候药物也没有那么理想，
对，
我们那时候可能只有第一代的药物，第二代第三代甚至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病房里面一个病人他正在乱语，
对
我们所谓乱语的意思是说他会自己创造很多新的语言，
奇特的语言
别人听不懂，
对
对哈。那艾瑞克森那时候拥有大把的时间，他其中有一次一个乱语的病人，
对，
他就详细的记录他的乱语，
是，
然后他去模仿他的乱语，
对，
然后等到下一次他见到这个乱语的病人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
对，
他开始用他的乱语跟他沟通，
哇哦，
然后那个病人其实艾瑞克森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因为那是乱语嘛，
是，
但那个病人就有反应，然后就开始跟他下一段乱语，
哇哦，
然后艾瑞克森就继续看乱语这样子、okay. 可是在乱语的中间他开始穿插一段一般正常的语言，
OK， 置入式行销，
对，置入式行销，他就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一段乱语，然后中间就说你好吗这样子，
对对，
然后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然后他就每天去这样子跟他
对话，
每天这样去跟他对话，每天每天每天，
对，
有一天那个病人就开始在一堆乱语之中出现他听得懂的话，
哇，
就这样。所以艾瑞克森他就是相信说你应该拥有可以正常讲话的能力，
是，
我要想办法把你唤醒、
okay、
你说这算催眠吗？
是，
我不确定，但是艾瑞克森应该是说他把催眠当作可以触接人们内在的一个方式，可是我想他用的绝对不只是催眠，
对，以这个方式来说几乎就是置入式的把一些暗示放进去了，但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
没错，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还真看过这个故事，像这样的故事看一眼就一辈子忘不掉因为我觉得他的故事结局就是说这个人真的好了，然后也出院了，然后隔了很多年之后哈，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寄了一封信给艾瑞克森，那讲了一段话之后呢，下面又画了一些看不懂的乱语，真的很幽默，
对，很神奇，这样的连接吗？
对，那几乎呢就是建立起就是这个个案朋友呢一种就是安全感、嗯、他觉得有人居然可以跟他一样讲外星话，
是，
对，
而且有人竟然不是想要就是告诉他说你这是错的，
对，
你讲的话我们听不懂，对，或者是什么，是有人真的愿意进入他的世界，
哦，其实这样讲起来事实上接纳很重要，对不对？
非常重要，
对， 对，所以有没有可能事实上很多在身心疾患上的朋友最大的是这么一段路，就是可能连自己都没办法接纳自己，
对
对，
所以当有这么一个人他用他的全副的身心，
对，
然后来到你的身边以一种如此接纳的态度，
是
让你，他不是用说的，他就是你的症状他都相信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对，
你的症状都是有意义的，
是，
他宁可完全的接纳你的症状，然后一起去想这个症状能够变成什么样子，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哇，这真的好有力量的一段话，是，在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接纳当中呢，会让人觉得就是说原来我不是生病，然后我一定要去死或什么之类的，他反而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就是我的脚可以踏到地上了，
是，
就那一步呢，
踏实的感觉，
对，就有踏实的感觉、嗯、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本书里面分享就是他的这个三个阶段是否也是一段路一段路一段路有所改变呢？
是，就像我刚刚讲他第一个阶段事实上是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嘛，然后后来其实他跟两位非常著名的人类学家，
对，
一个叫 Margaret Mead， 然后一个叫Bateson， 他们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人类学家，他们一起开始做了一些研究。
OK，
然后我想也是因为这个 Bateson， 因为他那时候在做一些，他有一个研究机构，
对，
然后他推荐了两位后来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叫神经语言程式学 NLP 的两位创始人，
对，是
John Gringer 跟就是Richard Bandler，
对，
他就说你们应该要去研究艾瑞克森，
是，
他事实上这两个人那时候已经研究过 Satir，
对，
Satir 我想大家很熟了，
家族治疗
现在台湾也非常红，然后另外一个是完形治疗的大师叫 Pearls，
是，
然后 Bateson 就说你们应该去研究艾瑞克森、
哦、
所以他们就去研究艾瑞克森，他们把艾瑞克森的魔法，
对，
好，然后结合了包括 Satir 包括 The Pearls 这些大师的，
对，
他们就出了几本书，叫做《神奇的结构》，
对，是
对有两本，然后就基本上就开始把艾瑞克森的工作介绍给全世界这样子。
哦，所以事实上是这两位大师呢，可以说是透过他们反而让更多人来了解艾瑞克森。
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有一本书台湾其实有出来，叫做《不寻常的治疗》。
治疗 对, 对，是。
那他的作者是 J. Haley， 是一个家族治疗的大师。
是
对，然后他也是就是整理了艾瑞克森在家族中所做的各式各样神奇的工作。
对，
这本书里面就是充满了故事。
对
对，
是。
那透过这些人，因为 J. Haley 这本书更红了，
对，
所以这本书出了以后，艾瑞克森就上了《纽约杂志》的封面。
是，
然后就是全世界都知道说，哦，原来在亚利桑那州沙漠里面住着一个就是像巫师一样的人，所以他的标题就是 Wizard in the Desert， 就沙漠中的巫师。
哇，讲到现在，我突然间觉得起鸡皮疙瘩，因为我在想，就是说，那你也算是他的传人哈。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在应用上哈，或是因为你也是心理师嘛，对不对？在这个部分的应用，或者是说治疗上，是否对您本人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来休息一下，再请黄老师跟我们来分享《此事人生》。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就是心理师的工作是什么，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就会问说，哦，为什么我还要花钱请人家听我讲话，而且呢几乎80%的时间都是我在讲，他只有讲10分钟，就他其实不了解，就是说在这个就是他的分享发表表达以及心理师的倾听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好像打开了一扇窗，可以感受到其实里面它隐藏的一些力量超乎我们的想象，更是来自潜意识。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学习脉络哈，您也是这个可以说是这条路上的传人嘛哈。您自己看到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经典传承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我想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会说艾瑞克森他留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就叫做顺势而为。
是，
对，因为简单来说，因为 我基本上是一路从心理系，然后心理系研究所毕业这样子，我们接受的训练是科学的训练，
是
我们接受的就是说，哦，你要仔细的评估诊断这个病人，
对，
然后诊断了以后你要对症下药，不管这个药是医师会给药物，那我们心理师给的会是行为 的一些处方，或者是我们透过谈话，
对，
比如说改变他的想法，改变他的情绪这样子。请注意，在这个想法里面基本上我们就是会跟症状站在对立面。对，就是症状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嘛，
是要解决它。
对，我们要嘛就是让人从症状的状态恢复，
对，
对不对？恢复成不是不正常，或者是我们要让一个人的症状消失，
是，
哦，我们要把它切除、移除，然后就是压制等等的。
对，
那这个其实是很，我不能说这个想法不对，
对，
其实这个是我们当代科学可以如此进步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嘛。
对，
哦，对，我们透过仔细的分类，然后诊断，然后给他
化约，给他处方。对，对，
但艾瑞克森不认为如此。
对，
对，我刚刚讲他的顺势而为就是说即使是症状都可以被运用。对，即使一个
应用他的症状反而来启动了另外一种疗愈的路。
对，而且他非常强调的是说，其实我们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他受苦，
对，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他过去怎么发生，而是说他未来接下来要怎么过生活。
是，
所以他始终努力的在找到一条路可以让这个人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好。
是，
即使那包含我要运用他的症状。
对，
我想我可以再简单举一个故事。是，就是有一个，其实因为不同文化的关系，所以在西方很多人的幻想会是他自己是耶稣。
对
对，那我们在这边可能就比较少，我们这边可能会比较多幻想自己是三太子。
对
对，好，那边会有很多人相信自己是耶稣。
对，
那可是在病房里面当然碰过很多就是认为自己是耶稣的人嘛。那有一次其中一个病人他就跟他说，哎，你是耶稣。
对，
好，那其他的医生都在告诉他说你不是耶稣。
对，
但艾瑞克森就说你是耶稣，那你应该会木工吧。
对，
因为你是木匠的儿子啊。
对，
那因为既然那个病人是耶稣，他当然 同意，对啊，我是耶稣，所以 我当然会木工，因为我是木匠的。艾瑞克森说我们一个工作坊那边需要木工，
对，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做家具，
对，
他就帮带去做家具。
哇，完全顺势而为，
完全顺势而为。那因为他是耶稣嘛，他是木工，所以他当然就是他去去工作坊，然后耶稣艾瑞克森也没有跟他争论他到底是不是耶稣，
对，
他就是说那我们这里有木工，他
开始
做桌子，开始做这个书柜，开始做就是他们有一个工作坊可以做家具，
然后了解，
重点是他的生活开始有了生产力，
哇哦，
他的生活开始有了创造力，
对，
他不停的在生产跟创造出东西，
对，
而他的状况开始变好了，
哇，
对，
是，
这时候你要不要在乎他是不是耶稣？
对
对，
所以后来居然就不药而愈了，
后来就是 who cares， 就不再管他到底有没有认为他是耶稣，重点是
那已经不重要了，他开
始有一个好的生活，
回到生活当中
了，对，他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个方向，有了一个目标，有了生产力，
对，
然后有了跟其他人的互动，
对，
然后有了贡献，他可以甚至有一些收入呢，
哇，这很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处方哈，他就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找到力量了，重点是他找到力量点，着力点，
没错，
对，那也不用再争论他是不是耶稣，
艾瑞克森会做的事情，
天哪，
顺势而为的精神，因为太不一样了，太重要了，其实 我们所有艾瑞克森取向 的传承者都会非常重视
顺势而为，哇，这太有力量了，但这个部分呢，确实第一个会挑战的就是我们自己本来就会有我们自己的就是概念，对不对，价值感等等，或者是说基于这整个社会文化背景文明范型所处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会不会有时候像我们自己内在所谓要顺势的地方呢，刚好就是内在冲突，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要如何能够接纳他，然后可是他又可能跟他的家人他身边是冲突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好像这人格在这边被接纳，在这边有很大的冲突，这种现象会不会发生呢？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艾瑞克森他其实也会同时把系统纳入他的工作，
怎么说，
也就是说他在找到这个人可以运用的所有的资源的时候
OK
不会只有看到这个人
OK
当然也包含他的家庭，
对，
当然可能包含他的家庭的冲突，所以有时候他会运用这个
是啊、哦，比方说
好 OK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对夫妻他们经常都在争吵这样子，
对、
哦、然后他们其实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妻子她有喝酒的问题，但是因为她的老公不希望她喝酒，
对，
她就假装她在花园里面做园艺，
对，
然后把酒瓶藏在就是花园里面，
对，
她就可以在一边做园艺
一边喝酒，对，
然后先生呢就是整天就是在那边看报纸这样子，
对，
对，然后他就妻子希望跟先生有些互动，但先生就在那边看报纸，然后他们有很多的争执这样子，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他们来到艾瑞克森这边，因为他们实在冲突也太厉害了这样子，然后艾瑞克森就知道他们有个冲突，
对，
艾瑞克森就说我要给你们一个规则，
是处方来了
处方来了这样子，好，对，好，他要求他们去就是露营，
对，
因为他知道这对，因为 他跟他们谈过，他知道这对夫妻非常讨厌露营，哦，就是
讨厌露营，
非常讨厌，就是他请他们去做一个他们非常讨厌的活动
，OK， 是，
然后就是说你们要去做这件事情，
对，
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就是偷喝酒，你就不能看报纸这样，
哦，是是，
然后这对夫妻当然就很不爽，因为艾瑞克森阻止他们
做的事情，还要做不要做的事情，
不情愿，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就一起开始把那个矛头指向艾瑞克森，所以他们两个人后来就去一起去做了另外一个活动，
对，
细节有点忘记，但是总之他们没有去做艾瑞克森要他们做的事情，
对，
他们去做另外一件
是
他们彼此都可以接受的事情，
OK，
那这很有趣，因为艾瑞克森知道他们有一个冲突，艾瑞克森知道他们在彼此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想要跟他们彼此痛恨对方做的事情，
是，
于是他就是把这个东西放进他的游戏规则里面，
天哪，有点像引火上身，就把那个负面能量转到自己的身上，
然后让这两个人就是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一方面好像其实如果他们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因为他们就不能做对方痛恨的事，
是，
这其实是某一件好事，
哦，
但是如果他们就是一起去做了对抗艾瑞克森做的事，
是，
那他们其实一起去做了一个活动，
okay.
那也是一件好事。
哎，居然就在那个地方同心协力了，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是一件好事。
是是是，这也真的很神奇耶。他们就有了共识，就是说
共识，
医生是我们的敌人，
对，我们不要跟二科生的那个家伙好，
我们合作起来把他干掉。
对，他们在潜意识里面共谋这样子。
哇，这真的也是很神奇。这觉得那艾瑞克森的心脏要够强。
对，他的心脏真的非常强。
对，
我想他人生这样子，他大概已经没有觉得
这第一关最难的先死过那一关了。
对，他已经死过又活过来了。
对，哇，但是真的也觉得我们现在觉得说，哇，这真是要有超大的，就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抵抗这些痛苦的力量要很大，否则会被吓到，哎，对吧？
对啊，嗯，对啊。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都不太敢这么做了，说真的。
对啊，
时代不一样。
对，现在还有很多什么法律啊，什么各方面告你啊之类的，就惹了一身腥的事情更多了。
没错，对。
哎，这个还想讲讲那个自由的时代，还是有它的好处啊。
对啊，
对。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呢，继续最后来介绍这本书《史诗人生》带给我们的神奇经验。提到这本书《史诗人生》，提到艾瑞克森，提到催眠，哈，很多人还是觉得是一个神秘经验。但是那个黄老师刚跟我们说，哎，其实人生生活处处都有催眠，是不是？
对，
比方说，
其实我们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先简单的给大家一个定义了，
对，
那我们不要讲得太科学，
对，
就是凡是能够让你高度专注转向内在的，
哦，
它都可以引发人进入催眠。
OK， 高度专注，但转向内在是什么意思？
对，比如说你如果今天看一本书，
对，
然后你非常非常的专注进入那个书中的情节，
对，
然后外面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比如说隔壁其实有救护车，哦，或者是有那个，然后你突然从书中就是出来以后发现说，哎，刚发生什么事情？
是，
其实这个经验，我们把它称为入神或者是出神，
对，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类似催眠的状态。
那这样讲起来，如果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的话，或者是说我们要手做一个艺术品的话，其实是进入催眠态，它才能够更高度专注以及转向自我了，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必须说，就是高度专注也有不同的状态，比如说我们讲说心流状态，
对，
或高峰经验，
对，
跟催眠状态还是有点点不一样。
OK，
对，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是转向内在，
对，
因为你在心流状态中，比如说你高度专注在一个你学习的物件或物品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催眠状态还是会有点不一样，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内。
OK。那这样的话，就是人也是会自我催眠，就像其实都可能可以有像艾瑞克森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
对
自我催眠的部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自我催眠的能力，但是既然我们把它称为一种能力，就表示说，有些人会做的比较熟练，
对，
有些人可能他还没有学会或
是需要锻炼一点或开发这个能力这样的过程嘛，哈，是。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哈，提到了好多人哈，在这个艾瑞克森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的一种不同的发展或表述，可以给我们介绍几个就是您觉得特别精华或重点的地方吗？
好啊，其实我想要介绍几个人，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人他其实后来，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 NLP，
对
对
对，
那 NLP 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分支，
对
对，那其中有一个家族叫 Adrias，
是，
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
是
他其实是来参加艾瑞克森的工作坊，
是，
那其实是艾瑞克森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他在他的家中，然后全世界各地的人会来参加他的教学工作坊，
对
对，就一批一批一个礼拜，然后他在这个礼拜里面就会一直讲故事，一直讲故事，然后让所有的人时不时有人进入催眠，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非常有趣。然后这个人他就是来参加艾瑞克森的工作坊，
是，
他本来认为他其实不太能够进入催眠，
嗯，
对，其实很多人学催眠甚至做催眠，
对，
但是自己并没有真的进入到所谓的深度催眠的状态里面，然后有些人就说，啊，那大概就是这样吧，
嗯，
我大概就是只能进入浅层催眠吧，
对，
那 Adrias 是其中一位，嗯，结果他在这个工作坊里面，
嗯，
进入了非常深度的催眠，
对，
离开以后他觉得说这个感觉太棒了，
对，
我要想办法
再回去
这个经验，
对，
然后他就做不到嘛，所以后来他的一生之中就努力的发展，他发展了两套方法，
对
对，一种叫核心转化，一种叫做就是完全工作，
对，
就是为了要回到艾瑞克森曾经带给他的这个经验里面。
是，
所以我会想说，哇，艾瑞克森在一次的工作坊一次的经验里面可以带给一个人，然后他发展他的专业工作，后来变得非常的，
也就是说他想利用这两种方式再回到那种完全被深度催眠的感受。
没错， 对，
对，
所以这就是艾瑞克森他在他的工作里面对一个人的人生
是
甚至他的职业方向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
哇，是，所以这个人真的是就是我们常说的功德无量，那就用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命经验跟方法，而且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嗯，对
对，那那发展成这样的这个系统后，我们看到一个一个这个治疗的故事在发生。哈，刚提到就是说自我催眠这个部分，像现在也很多人会用像是正念的方式哈来做这样的冥想或静坐，那它也算是一种自我催眠吗？在这个过程会发生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今年年初刚好有开门课谈正念跟催眠，谈他们的相似跟差异，这样子。那当然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非常简单的讲一件事情，因为我想正念有它的传统是在于它其实是从整个佛教的传统来的。
对，
对，所以重点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是缘起，
对，
对，没有什么东西是稳定不变的，包括你自己的自我它也是稳定不变的，所以我们会有是观身无常，观法无我等等的这种四念处的一个概念，这样子。所以正念其实我觉得某部分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去回应，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世间经验到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念头，包括我们现在身体的经验，包括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知觉，好，你回到你的当下去经验，你就会发现它不是稳定不变的。对，
所以其实不断的在变化，
不断在流变，不断在流变。而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获得一种了悟跟智慧。
对
对，而催眠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刚讲的，它其实是进到你的内心去唤醒你内在所有曾经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其实我们不太在乎它是不是假的。
OK，
因为那是你的经验。
对。
如果我可以在此时此刻进入你的潜意识唤醒你，比如说也许你小学曾经有过的某个经验，
对，
当你第一次上台你原本很害怕，然后但是比如说老师鼓励你，然后结果你出乎意料的就是表现得非常好，非常有自信，而这成为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经验。
对，
然后后来你长大的时候忘记了，
是
你已经变得非常的畏缩，然后非常的没有自信。如果我们在催眠中
是
找回你的内在那个经验，
对，
把那个自信的感觉唤醒，
是
我们可以运用你内在的这个记忆，我们会认为表征的这个东西，
对，
我们其实不是那么在乎这个东西是不是恒久不变的。
OK，
它可以用，
是是是，
所以催眠跟正念就会有一个很
比较实用主义
很大的不一样。正念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很
哲学
高度的东西，
高深的哲学，
高深，我觉得就是说它让我们理解到就是它是一个很高的智慧。
对
对，生命中有一些我们要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缘起，是无常，但是我们拥有的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你好好投入吧，这是正念。
对，
对，而催眠是说你一生中所有的经验都是你的宝藏，
对，
拿来用吧，
是，
对，不用客气，不用管它是真的假的，就拿来用。如果它对你现在有帮助，如果它对你未来有帮助，Why not？
是，
所以这两个态度不一样。我觉得催眠是一个很广的东西，
对，
而正念是一个对我来说是高度。
OK，
它是一个智慧的高度，是生命的高度。
哇，这样讲好清楚哦，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催眠呢，它真的它的实用性在于我们曾经过往的这些经验哈，那它没有离开我们，它只是收在这个潜意识里面，找到它，让它重新的发生力量。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点可以澄清一件事，因为很多人就问说，哎，那我可以在催眠中学会新的东西？
对，
其实你催眠是唤醒你原本有的东西，
是，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催眠中让你学会一个你从来没学过的语言吧。
对，
我没有办法催眠你然后你就突然变钢琴大师，
对，
是没办法的。
了解，是，那那个催眠自己过去曾经有的经验藏在潜意识里面，跟我们所说的人格有没有关系？会不会我们内在有不同的人格，那每个人格，功夫不同就重新被找出来呢？
就是看我们怎么定义人格啦，因为有些人会把人格实体化嘛。
对，
就是但是我想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是，确实我们每个人内在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OK，
如果我们这样想，
是
对。好，我们有那种比如说非常积极向上，然后
对
很有企图野心的部分，我们也有就是
摆烂的部分。对，
那我们内在本来有不同的部分，只是你要不要把它称为不同的人格或不同的。
Okay.
角色
是，
那就是看他分离的多大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找出这个部分的自己来帮助这个部分的自己。
没错，而我们通常相信每一个部分的这个自己背后都有很好的意图。
对
对，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意义会存在，存在的都有意义。
没错，
是
没错，
太棒了！今天真的是哇，跟着听老师的分享呢，自己都觉得就是。特别觉得有收获哈，很感谢这个黄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如果我们的朋友想要进一步跟你联系，有什么粉专或其他的方式可以来联系吗？
我们就是因为艾瑞克森他在全世界都有分会，那我们在台湾也有成立华人艾瑞克森催眠治疗学会，所以你在脸书上或者是你直接 Google 华人艾瑞克森催眠治疗学会都可以直接找到我们
学会嘛？
学会
OK 好，华人艾瑞克森治疗学会，欢迎
催眠治疗学会，
催眠治疗学会，好，欢迎大家呢就是可以呢上网呢继续来关心这本好书，还有呢希望能够更多的来认识黄老师，
是
非常谢谢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谢谢
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拜拜。